啊，我们今天吃饭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那个那天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很难通知到每一个人关于我们教会这条聚会，因为是在八点，我们是八点啊，所以那天一定有很多人在路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来到教会。以后呢，啊，若是我们用更好的方式能够通知大家的话，就这样。前个礼拜天啊，就是两个礼拜前，那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最近呢，在世界上，在美国多次发生各样的暴力事件，特别是在美国，近些年来呢，常有一些警察与黑人族群之间的矛盾。在有些情况中呢，是警察在处理治安的时候，把黑人啊用枪打伤。另外呢，在前几周呢，在达拉斯城也有五位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被黑人用枪打死。所以在我两个礼拜前讲到的时候呢，啊，一提到这件事，想不到呢这些事继续的发生。啊，在上礼拜里面，就在我们所住的费城，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地方，走路到五分钟到的地方，啊，发生了。死神啊，也有警察被打死的事情。那这每次呢，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啊，媒体中呢总是有很多的评论，有些人呢怪罪警察啊歧视，不重视黑人的生命，也有人怪罪的一些是提倡黑人权益的团体，像是 Black Lives Matter 啊这些组织，说他们呢鼓动。那也有人说呢，是因为民间枪支太多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在民间有那么多枪支的，啊，买枪太容易，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枪击事件。那这些都是一些啊政治性的讨论。那我们基督徒之中呢，要谈到政治的话，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也不在这里啊做任何评论。我只是想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暴力啊，都是出于人啊天然就具有的罪。天然具有的罪，并不是说神创造人创造创，因为圣经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所创造的当然是很完美的。但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有选择的权利。那不幸的是呢，人类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的人类的祖宗祖先了亚当夏娃啊，他们在伊甸里经不起魔鬼的引诱，而选择了一件错的事，选择了违背神啊，从此呢罪就进入了世界，人呢就开始具有天生具有的罪性。那这些罪性中呢，包括了啊，我们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有的骄傲。这些呢，最近呢，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产生隔阂跟矛盾。那最近发生这么多暴力事件，多多少少这些隔阂以及矛盾有关。刚才也讲到过，我们若是能把神的爱，就是把耶稣和你的福音来看，当人认识到神的恩典，也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才有可能谦卑下来，而且呢彼此尊重啊，这样的话一些隔阂跟矛盾呢就会减少。你知道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啊。那我所讲的是一些大原则。那至于呢，上个礼拜天就在我们旁边啊因公殉职的三位警员，我是否应该啊对他们表示一些敬意呢？他们是为了保护这社区所居住的城市而丧失了生命，我们是否应该存一些感谢与怜悯心，也想到如何对他们的家人表示一些心意？那今天下午我们有 另外呢，关于其他的景点啊，就是在我们这区有也其他的景点，因为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啊，他们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我想啊，前两天你们大家也收到徐启荣寄邮寄给你们的电邮，就是因为呢看到了这些情况，本地呢有一个基督教机构啊，叫大贝斯地区美南基金会联会啊，英文是 Greater Baton Rouge Baptist Association。这个机构呢，就发起了一个支持啊警察的运动。他们是邀请各教会的信徒啊，对于社区的警员呢，用一些礼物来表示谢意。现在我们教会呢，也愿意这个机构配合一起来进行施工啊，所以各位在座各位，若是愿意参与。在沃尔玛或者在其他地方可以买到，他买了以后呢，就在今天或者下礼拜天带来教会，放在后面的福音箱里头。那我们就会在收集以后呢，与这个美南基金会联会协调，我们如何把这些礼卡，另外加一些小小礼物，分给在住在附近的警员他们，啊，请他们呢有机会啊跟家里人吃顿饭，啊他们的。也表示一下我们对他们的心情，有一些愿意有一些做一些事情，分担。所以啊，欢迎大家啊，这是自由的，欢迎大家参与这件事。好，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前个礼主日啊，我们的讲道是有关于啊耶稣啊在世时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是他在一个娶亲的宴席里啊。他将呢六缸的水变成了酒。啊，约翰福音的作者每次在叙述到一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他也记述了这些神迹的意义跟目的。就如同在这个约翰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到，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世上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啊，不只是要人信神迹本身是多么奇妙，而是呢，也是要人相信并且接受那个行神迹的耶稣，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若是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的世人，我们发现一般人在生活上若是遇到困难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反应是把全部的神的意念放在目前的需要上。那真是有困难的时候呢，连个平常说是无神论的人，他们都会在这个时候都会想到。但是呢，等到他们的问题一旦解决了，那他们对于有没有神就不再关心了。然而在上次到的时候，看到他的门徒的反应，那耶稣基督在他的那时候，他的五个门徒看到了他所行的神迹，他们不但看到了神迹，他们就而且更加的坚定的相信啊，耶稣就是啊所预言的基督啊，就是上帝要差来啊到世上做拯救工作的救主。啊，从此呢，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更深了。所以呢，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相信神的，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一天一天变得更深，能不断地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认识到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并且呢愿意照他的计划去行。在耶稣行了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以后，下面的圣经说，他就跟他的家人啊及门徒去到另外一个城镇，叫做加百农的城镇，在那里待了一段很短时间。之后呢，因为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都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月节。 上面十三节提到的逾越节。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呢，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里三大宗教节日中间的一个。那每逢到这三大节日的时候呢，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都会设法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也呢也在圣殿中呢献祭来敬拜神。这三大节日中之间的逾越节啊，是其由来呢是与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那当年呢是知道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那时候的埃及的王法老王呢，他呢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于是呢上帝就降下十个灾啊，这十灾的前面这个灾害呢没有让法老改变他的心意，他仍是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于是上帝就降下第十个灾。这个灾可不得了，因为呢人是有一天晚上要到埃及地，然后呢在那里呢击杀每一个人家的头生长子，但是呢他不伤害以色列人家的家庭。上帝呢先经由摩西啊，叫以色列人啊，要在每个人家呢把一只羊羊羔一只小羊宰了，然后呢把羊的血那个涂在那个门就是房屋外门的门框及门楣之上啊。你来看这个图片，是在那个涂在那个门框跟门楣之上。那这样子呢，当夜里呢神出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呢，看到这血的记号，就越过这家不杀那家里的人。所以呢这个节日叫做逾越节，因为呢神从以色列人家上面越过去不杀害他们。那这个十个灾呢终于把法老吓怕了，他就立刻命令所有的人以色列人要离开这埃及。而这整个故事呢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那这个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是他们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要他们每年都纪念逾越节的节日。当然我们现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对于逾越节有一个更深的领域就认识，有更明白它逾越节的意义知道呢逾越节是个预表那时候那个被杀的羊羔呢就是代表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些没有被杀的以色列人呢，就预表我们当中仍然是因为我们的罪要被死亡的。那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因着他的血他的代赎而得到了生命，这才是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再回到耶稣那天去到耶路撒冷，现在在圣殿里他就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人，并且兑换零钱的人坐在那里，在那里做买卖你当中若是有人对圣经的背景不太熟悉的，你们大家会觉得奇怪，一个圣殿就像我们教堂一样，怎么会这样乱糟糟的，好像一个菜市场一样呢？我每次我看到类似的经文的时候呢，就想起很久以前，很多年以前，我们那时候还住在宾州德州住在休斯顿，那时候有个情况，那时候呢很早以前，还是1970年代的后期应该是40年那时候呢休斯顿的华人不多现在什么你去那个什么所谓的中国城那时候都完全没有所以在那时候你要买中国杂货的话，你要去一个老 China Town， 在当趟附近一个老中国城，都不知道怎么去在那边才有一些店就可以买中国杂货，而且那时候买来的食物呢不太新鲜， 特别是豆腐买来的时候呢，会成味啊，就是不是那么不是像在国内或者台湾的豆腐好吃。不过想想，哎，外国还能吃到豆腐啊，不错啊。那同时呢，那时候我们在说差不多40年前，在北美的华人呢就迅速的增加，那华人教会呢也在各地兴起。比如说现在在 Houston 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小石镇啊中国教会 HCC 啊，现在规模很大，但在那时候呢才开始啊借用一个美国教会在聚会。那每到了礼拜天啊，因为那时候中国教会不多，在 Houston 周围的啊居住的华人基督徒要开车啊开很久，都开到集中到那个教会去做礼拜。那时呢有一些华人开始知道啊怎么样做豆腐了啊，所以呢他们呢做了豆腐要想办法给别人分享。他们就看到呢啊，这个地方每到礼拜天有几百个人华人在那边，哇，这是一个做生意好机会。他们呢就会在礼拜天啊抬了一担担的豆腐来到教会来卖，那卖的人赚钱，买的人呢也吃到新鲜豆腐啊，怎么样，皆大欢喜，是吧？可是呢教会同工看这样不好，他们呢就请啊不准他们在教堂旁边卖豆腐，他们呢请他到对街啊，他跑到对街把摊子放里面卖，免得把教会啊把教堂变成了菜场。那我们看到现代的基督徒领袖都这么小心，在第一世纪犹太人领袖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呢？怎么会让圣殿变成了菜市场呢？我们知道圣经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商人卖东西啊不是一般的杂货啊，不是卖豆腐，他们乃是啊卖东西呢与宗教仪式有关，他们卖的东西呢乃是啊在圣殿里啊信徒所需的物品。他们有点像我们今天在中国啊庙宇外面卖香火的一些商人一样，按照旧约的律法，在信徒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的时候呢，要献上牛羊鸽子等当作祭物。那对于当时说他们有时候是月节时候从很远地方来，那对于这些老远从外地来的人呢，他们要牵着牛羊啊，带着鸽子走那么远的路啊，来到耶路撒冷，那很不方便。所以呢在圣殿附近啊就有一些祭物出售啊，对于原来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有兑换银币的人呢？这也有当时的宗教背景。在那时呢，凡是20岁以上的犹太人，他们每年要付啊半个银钱的圣殿税，圣殿税是用来维持圣殿的开销。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就美国政府才出在美国的行动的钱币，那时候货币的种类很多，谁都可以出。其中的有一个叫做推罗啊，是现在 Karen 啊，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叫推罗的地方，他所铸造的钱币啊品质最好，那这个钱币的银的纯度最高，所以呢犹太人就规定，你要付这个圣殿税的话，一定要用推罗的铸的银币。因此呢，在这逾越节的时候呢，圣殿附近就有一些商人啊，他们就方便犹太人来付圣殿税，他们就在里面出售啊推罗的银币。那这样的，现在我们知道一下圣经的背景，这样说来，这些商人呢原来是为信徒提供服务，所以好像也无可厚非了，是不是？但是他们的问题有点就像我刚才提到啊，在礼拜天在华人教会卖豆腐的商人一样，他们做买卖的太对。那据圣经历史家研究呢，在有一段时间，这些祭物啊，牛羊啊，鸽子等等，哎，银钱的交易呢，原来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啊，在一个叫橄榄山的山脚下来进行的。那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交易的场所呢，越来呢，离那个越搬呢，就离圣殿越近。现在呢，居然搬到圣殿里的圣殿的外邦人院，这 不是外邦人建的啊，你看到圣殿这很大的建筑物啊，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圣殿很大的建筑物，那中间有一个啊，在这个中间是这个真正的圣殿本身啊，然后有以色列人院、妇女院、祭司院等等，然后外邦人院啊是在外面的，这外邦人院呢是让外邦人啊敬拜的地方，注意思的话，外邦人院应该是让外邦人敬拜的地方。若是外邦人想要敬拜神的话，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就不能进到里头去，他们只能在外面敬拜。现在呢，犹太人的领袖啊，只是想得到一点好处，他们就允许商人在外院啊，把外院变成一个吵吵闹闹的啊做买卖的市场。那外邦人在那敬拜神的话，就不能安心的敬拜神，所以呢，圣殿就因此被污染。难怪耶稣要对这件事情啊感到痛心和不满。于是呢，耶稣呢就啊找了一些绳子来做鞭子，把那些将要当作祭物的牛羊呢都赶出去，然后呢又把兑换银钱的这个桌子都推翻，然后也叫这些卖鸽子的人啊叫他们出去。他说呢，在这个敬拜天父的这个圣殿里不可以做买卖。那耶稣呢那天他所做的事，一般呢被称为是叫做洁净圣殿。若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的话，耶稣当时他这样洁净圣殿的行动啊，确实呢是有些激烈啊，像是不会觉得这样子，即使在圣殿里做买卖不合适，但这样的方式显然也得到当时管理圣殿人的同意。换作我啊，若是我在那里的话，我看到这些事情的话，我肯定先跟那些管理的人啊商量啊，说这样的好像不太合适吧，然后呢客客气气的啊请这些小贩离开。可是呢耶稣不是这样子，你想想他那时候刚从北边的加利利来，他是一个外地人，他居然就喧宾夺主的把这些商人都赶出去了。那更奇怪的是呢，那些商人被赶呢就乖乖的离开，圣经里没有提到他们有反抗。我在猜想呢，这可能是耶稣当时说话的这个态度非常有权威啊，所以呢让这些人敬畏。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场其他的众人呢之中呢一定也有同意他看的人，他会在旁边支持他的行动。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圣殿本来就是应该一个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所以呢这里圣经呢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耶稣的行动基本上是得到民众的支持啊，这是群众的反应。那么门徒的反应又是如何呢？第十七节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火烧这个动词呢是用一个为了是，那这里说经上记着说，不知道在假如看诗篇第六十九篇的第九节，就看到同样的经文出现，也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一句话在诗篇里头。那这里的约翰福音的如同火烧，既然是用的是未来式，有没有想门徒不是在讲到耶稣当时因为心里焦急而立刻就在那时候就如同火烧？那这里意思呢，可能是说呢他在未来可能那时候心里焦急，可是他会因此呢他会在未来如同被火烧的一般丧失了生命。事实上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的三年之后那当耶稣又再一次的洁净圣殿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在那时候下令耶稣要把耶稣杀死。最后呢耶稣呢是真的因为他心里焦急要洁净圣殿，而因此呢是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这样看这件事呢，我们就可以推想 在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就是约翰要当圣徒的时候，那时候他门徒才刚开始啊跟从耶稣，他们很难想象，他们就那时候就会立刻啊想起啊旧约的诗篇有这个这句话，然后呢并且用这句话来预言耶稣将来要上十字架。那我们若是读整本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这里的这里讲到想起啊，这个动词也是圣经中啊，特别是约翰福音里讲到想起这个动词的时候，通常呢是指的啊，在主耶稣死了以后啊，死了复活以后他们门徒的举动。所以呢，这第十七节这里啊，也不是记述门徒当时的，而是叙述他们在后来啊，在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们在回顾啊当时那次耶稣在洁净圣殿他的当时的心态，及呢后来他为何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最后上十字架，这整件事是如何的应验的旧约69:19的应验。好，这是门徒的。那下面呢，从第18节开始，啊，就记述了当时犹太领袖的反应。这里第18节说，犹太人问他说，这里犹太人呢，应该是指管理圣殿的宗教领袖，因为呢，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责任去质问啊耶稣，让耶稣提出质询。那从常理来说，我们看到啊，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的反应也蛮和缓的，就是啊，也很激烈。他们没有责怪耶稣做的这件事，那个是他们自己心里心虚啊，自觉理亏，所以呢，他们没有对耶稣提出责备。不过，他们对耶稣所的要求也很奇怪。你看，他们要求什么？让他行个神迹，这跟耶稣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是他们看耶稣这样行动不像个疯子，他居然能敢做这四件事，说不定他是一位先知啊，他有天上来的权柄，而且呢现在又有人旁边有人支持他，有百姓都服他，所以呢这些领袖呢，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因为他们期待着先知应该会行神迹的，一方面呢给他出个难题，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耶稣不能行神迹啊，他们就有把柄了，可以否定他的权柄来打击他的威望。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在第19节很要，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筑起来。他好像是说啊，你们要行神迹吗？你们要看神迹吗？好，我就行神迹给你们看，你们先把这个圣殿拆毁了，然后我3天之内把它保证把它重新建起来。在当时听的人啊，听到他回答没有人懂啊，我跟你讲，哪里有这种事，这个圣殿呢是在西元前19年的时候是大希律王开始啊建造的，到了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已经有46年了。圣殿本身啊，我们刚看到中间这个后面的中间的圣殿本身是早就建好，但是外面啊有一些包括外邦人员等等那些啊，还有一些建筑一些工程呢仍在进行当中。这么大一工程怎么可能能在3天内拆了又重建呢？这个犹太人领袖呢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不了了之。但是呢，你们看21节，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个评论，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呢，耶稣的意思不是指圣殿那个建筑物要在3天内之内拆毁和重建，耶稣乃是他自己的身体里面，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要在死后3天复活。那这样讲的话，耶稣那时候实在在跟法利赛人。犹太人领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说你们要我行个神迹， 好，再过几年我要写个大神迹给你看，就是呢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耶稣的身体呢在三年之后要在十字架上被毁坏，然后在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他是回答了当时的犹太领袖，可是他们不明白，连他自己的门徒也听不懂。你看第22节，这里说门徒那时候不懂，要等他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他所说的意思。而且当他们明白之后，他们对于耶稣所有说的话都更加有信心了。对于旧约圣经中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像是刚才提到的诗篇第69篇第9节的预言，他们也就更多的了解。那回到今天，我们今天也可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同样经文我们看很多次，可是在每次看的时候呢，可能又有一些新的领会。比如说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耶稣洁净圣殿这个故事，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真是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把圣殿跟自己的身体来相比呢？你会想啊，这未免太抽象了。我想是的，你今天会觉得抽象，可是以后慢慢的看圣经，对圣经熟悉了，你会觉得今天经文中啊，耶稣以圣殿来象征自己的身体啊，也是蛮合适的。因为你想想圣殿是干什么的，圣殿就是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圣殿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就像今天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我们就是大伙人一起在这里与神相会。而耶稣本是神，他却乘着肉身来到人间，这样子的话他来到人间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亲自来到世上住在人群当中。那我们想到神与人相会，还有哪一种方式比这样的方式更是实际的呢？神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就是一个神与人的相会。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间说过第6章第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保罗看到不但耶稣的身体是像圣殿一样同样的有神与人相会的意思，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相信以后，相信耶稣以后有圣灵的内住，也好像神在我们心中一样，也好像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圣殿一样，有神在其中居住。总之呢，神的话呢记载在圣经当中目的呢是要我们信他的人明白。那有些经文一看就明白了，像是以后我们要讲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谁都懂连小孩子都懂。可是呢，有些经文的确是有比较深的意思。那我们这些对于这些经文呢，我们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明白，但是呢也不要放弃，因为呢你以后渐渐就会明白的。这是因为呢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他会带领我们明白圣经中所讲的事。所以我们常说一个每天要做的事，一个就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苦心操练。而唯有呢经过如此经常的操练，我们基督徒才能更认识神，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更能够成长。那现在就是问问你们，你是不是愿意经过每天的读经以及祷告来操练自己呢？在往下面，在耶稣洁净圣殿以后，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逾 月节整个过程要一周的时间。在那时候呢，在耶路撒冷还行了很多的神迹，而这些神迹的细节圣经里没有记载，但这里说就是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谈到信了他的名，我们就想到在前面第二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也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们看这两段经文都讲到信了他的名。初看之下好像呢这两节经文都是指的信了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紧接着下文，在二十四节中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可见那些看见神迹才信了他的名的人不真的都得救。现在问题来了，不是信他名的人怎么有些人得救，像在第一章十二节里讲成为神的儿女，另外呢有些人信了他的名，在第二章里他们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反而怀疑他们的信心，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信他的名会有两种不同的人呢？我想这是因为这两种人他们所信的名不一样。我以前说过在第一章里十二节里头所说信耶稣名的人，他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圣经中有关耶稣各种名字后面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再回忆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提到耶稣是道，是神的话，有神的生命，他们也相信也讲到耶稣是真理的光。那相信这些名的人，他们对这耶稣有真正的信心，他们是在心里真正的信靠这个真理。但是在第二章这里看见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的人不同，他们所信的名可能只是一位信神迹的耶稣，他们虽然遵从耶稣有超人的能力能够行伟大的神迹，但是呢他们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为我们的罪舍命的救主。那这种第二类对耶稣不是完全认识的人，他们的信仰是比较浅薄的，他们信仰是建立在神迹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耶稣真正认识之上。他们要不停地看到神迹才能保持信心，一旦有一天困难来了没有神迹来立刻把他的困难解决，他们就有退后。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旧约中的这个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若是要讲到神迹的话，历史中没有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看到的神迹更多了。他们看到什么神迹呢？他们看到了我刚刚说过了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神没有杀他们长子的神迹，他们看到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神迹，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看到神从天上降玛拿来喂饱他们的神迹。他们看到神迹可以说是不可胜数，可是呢以色列的历史中呢最抵挡神的最不信任神的是谁呢？就是这同一批人。他们看到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对于神仍有信心，他们所谓的信心是随着神迹的来去而起，这样的信心不是真信心。那今天我们周围也可能有这些一定要靠着神迹才能保持信心的人。不是你还记得今年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在这里讲到去年底去过 Houston 美南的泰坦大会，在那里呢学到一个叫做猫狗神学。猫狗神学 这个神学呢，这个神学的这个发明的神学的人，包括神学的牧师呢，他把基督徒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猫啊，一类是狗啊，这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只是讲的猫与狗的不同啊。那什么是猫呢？就是说猫猫基督徒呢，就像你家里养过猫的话，就知道家里养的猫呢是自己的东西。那这猫猫基督徒呢，他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为他服务的神。那狗狗基督徒呢，家里有狗的话，也知道狗对主人是非常忠心的。所以呢，狗狗基督徒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他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人应当敬奉的对象。那这两种基督徒同是信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猫猫基督徒呢所认识的基督只不过是一位行神迹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基督，而狗狗基督徒所相信的基督是一位创造世界的主宰，是要把光照在黑暗中，使人心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这时候也可以想想，你是一位猫猫基督徒，天天要耶稣基督行神迹帮助你解决困难的，还是你是一位狗狗基督徒，天天立志耶稣基督为你信靠顺服的对象？我巴不得我们都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基督的主。好，若是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主，那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在今天啊，我们听到这个洁净圣殿的故事，我们就会想到耶稣在其中所要表示的心意，我们也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那我们回忆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想到其中最明显的功课就是耶稣看重圣殿的圣洁。耶稣看重圣殿的圣洁，他们愿意看到一个敬拜神啊亲近神的场所被世俗所污秽。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满足耶稣这样的心意呢？是不是我们就像当年的小镇中国教会一样，我们禁止啊礼拜天在教会里做买卖，这样就够了吗？我想啊，我们是要在主日的时候禁止在教会里啊做买卖啊拉顾客等等事，但是单单如此，我们只做到了表面的洁净，另外我们还要追求心理的洁净。若是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参与仪式，人家站起来唱诗，我也就唱；祷告的时候，我也就在里面。但是我们表面上参与，心却不在这里。如此的话，我们还是没有达到耶稣基督所洁净的愿望。我们可能人在这里，教堂里也没有什么事情来干扰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像一个嘈杂的菜市场，我们想的都是生活中的事。如此的敬拜，就好像一个在人仍然没有被洁净的圣殿中。所以我们应该着重啊，看重礼拜天早上这段时间。 那警方呢立刻把我们周围啊全部交通全部封锁，啊不准任何人进出。而是在那时候还不到九点，已经有14位啊弟兄姐妹跟朋友已经来到教会，已经来到教会。那他们呢，因为在这里交通封锁，一直要等到下午1点钟，一直要等下午1点钟才能离开。那他们那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多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来了教会呢？不到9点才来教会的。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啊，那么早来是为了当天的敬拜做准备，或是呢早上来啊是其他的有其他的事情先要去。那我们就为他的认真的态度。但是其他的人呢，亲爱弟兄姐妹，你呢？啊，你若是经常在主日聚会迟到，你是不是对敬拜还不认真？是不是你觉得这样子不认真？你是否愿意检讨一下你为什么迟到的原因，并且来求神来帮助改进？啊，这是讲到主日聚会。另外呢，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啊，一座圣殿。他来到世界是神与人相会当掌中一个最高的表现。那哥林多前书我们刚看的经文也说呢，你的身体就是圣子殿，是一个与神亲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仅是要礼拜天啊，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与神亲近。在礼拜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专心，而是呢每时每刻啊，在我们心中我们都要常常与神来亲近，使我们的心保持洁净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也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是要需要神的恩典啊，需要他的圣灵啊，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呢经常的与他亲近，使我们啊靠神的恩典。我想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虽然这件事不容易，但是我们有心愿意心，人就会愿意来为你做事，你愿意吗？那我们就愿意心啊，以我的愿意心，那神在我心中愿意啊，做个祷告。这神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中赐下的话语，我们也看到今天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我们就想到啊，主我们有多么大的福气，我们这一批人有这么一个好的聚会的场所，众人就可以在礼拜天一起在这里，让我们现场敬拜礼赞。主，我们就为这个特别的聚会场所感谢，主我们感谢你。赐我们不但是外表的环境，也有一个心，一个敬畏的心，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一起回头。也求你啊，在礼拜天，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时刻，带领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想到这是什么，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啊，今天我们邀请这个 Alan 来帮助我们唱一首。